再次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在场在线的敬拜。今天我们要从《使徒行传》20章17到38节来分享建造与服侍教会的原则。大家有没有想过，建造跟服侍都是有原则的？一座非常豪华的5星级旅店，如果没有电梯，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是建造的问题。一座非常好的5星级旅店，如果没有服务人员，或者服务人员冷冰冰，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是服侍的问题，这是服侍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这些问题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是因为很多人真的不明白，建造有建造的原则，服侍也有服侍的原则。当我们失去这些原则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中一定会出现问题，家庭会出现问题，教会也会出现问题，学校、职场都会出现问题。在家庭关系当中，大家有没有觉得亲子关系有的时候会非常的紧张、挑战？爸爸妈妈跟子女的关系总是搞不好，3天2头就搞气，这是建造的问题。因为亲子关系之间没有把握一个建造的原则，你没有把握原则，关系就不会好。大家有没有觉得在亲子关系当中也有一些似乎关系很好的，相安无事的？有没有？也有。但是即使这样也不健康。比如讲，父母成天围着子女转，要啥给啥，那当然不会有冲突。孩子一哭就给他想要的，这也不是正常的建造。如果父母成天围着孩子转来服侍孩子的话，这也不是服侍的原则，知道吗？也不是服侍的原则，这样的原则也错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建造的原则，我们要学习服侍的原则。把握这些原则，不仅在教会，在家里面，在职场，在学校，在人际关系当中都非常的有用。那今天我们就从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20章17到38节来学习教会建造与侍奉的原则。在这里呢，我把这一段经文呢分成3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保罗个人的见证，个人的勉励，有2段，17到27节、33到35节。中间呢是保罗对教会的勉励、鼓励、警戒，我把它称为教会建造的原则。保罗个人生命榜样是服侍的原则。所以今天2个原则，建造的原则是领袖的原则，服侍的原则是生命的原则。简单吗？就2点。建造的原则是什么？
领
袖原则。服侍原则是什么？榜样的原则。建造与服侍最后有一个果效与榜样，就是保罗与以弗所教会长老的临别，他们的互动在36到38节。首先来看教会的领袖建造原则。领袖建造原则是28到32节。在这段经文里面，领袖的建造原则里面有4个特征，也就是领袖的特征。首先20章17节一开始这样给出背景，就是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这段经文讲的是在保罗的第3次宣教旅程当中，他要再次回到耶路撒冷去。回耶路撒冷的途中，他要途经以弗所。虽然他可以途经以弗所去教会看望众弟兄姐妹，他非常想念的弟兄姐妹，但是保罗没有去，没有去以弗所教会。他在50公里以外的米利都 这座城市呢，在那里停留下来，然后派人去50公里以外的以弗所教会请谁呢？请他的好朋友吗？请他认识的人吗？都没有，他请教会的长老来与他见面，请教会的长老。这里的长老是复数，不是单数，中文看不出来，是众长老，多位长老，至少有2个。17节的长老在28节也被称为监督，他们也是牧养神教会的人，牧养神教会的人，而且都是弟兄，全部是弟兄。因此呢，我们讲建造从领袖开始，领袖是教会的长老、监督、牧养者，也是教会的弟兄。家里的建造也一样，家里建造从父亲开始，从爸爸开始，从先生、丈夫开始，从弟兄开始，这是建造的原则。那么你讲，如果是长老执事的建造，那么他们有什么标准，有什么要求呢？是有的。长老的标准在提多书第一章有提到，监督的标准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有提到，彼得前书第5章特别讲到牧者的职责。实际上长老跟监督跟牧者都是类似的身份，同样的职分，不同的名称，他们的责任是一样的。长老的责任是治理，是治理，监督的责任也是治理，监督嘛，你要查考来看守来管理，这是监督。那么从长老这个名称来看的话，它有犹太教，就是旧约圣经这样一个传统背景，因为犹太教是有长老的。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开始教会里面也是有长老，这些长老都是可能犹太信徒，以前的犹太教那些人呢后来信耶稣了，所以他们把犹太教教会里面这种长老的治理传统就带入新约教会里面，基督教会里面了，所以有长老，这是犹太背景的。但是随着非犹太人的增加，教会很多的非犹太人进来了，所以长老这个犹太人背景的概念也被另外一种名称叫做监督来取代。所以长老跟监督实际上是同一个职事，知道吗？同一种职分，是指同一类人。提多书讲的是长老，提摩太前书第3章讲的是监督，实际上是一类人。那么这一类人呢，又被称为牧者，又是牧者，也就是牧养人的人。这对我们的概念，我们的认识呢，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在我们的概念当中，牧者是全职的，是受过神学训练的，是专门在教会服侍的，而长老或者监督呢，是代职的，我们都是有工作的，都是有自己职业的，然后我们星期天周末可能来教会服侍一下，这是长老或者监督的概念。实际上我们从这段经文看，长老、监督、牧者是没有区别的，不分全职代职，也不分有没有神学的训练，是没有区别的。我相信这对大家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挑战。长老要治理，监督要治理，牧者要牧养，这3种职分实际上没有本质的区别。我在北美的时候认识一些北美教会的长老，他们实际上都是全职的工作，但是他们在教会的服侍啊，在教会的服侍跟牧师没有区别，甚至超过全职的牧师，超过受过神学教育的牧师。他们 有些人是没有上过神学院的，但是他们的服饰我觉得真正反映了圣经的原则。他们的讲道可能比全职的牧师讲的还好，他们的教导比全职的牧师教导的还全面，他们的牧养也非常的好。所以教会建造呢，要从领袖开始，领袖要从长老，从牧者开始，而且这些人都是弟兄，我们要从弟兄开始。我在教会曾经有七八年的时间办弟兄会，我们教会组织敬拜以后，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第三个星期我就办弟兄会，所有弟兄们包括年轻人啊、学生都要留下来，基本上他们都留下来，我们一起讨论男人的角色，讨论做丈夫的责任，我们也讲男人特别感兴趣应该知道的话题，一共有七八年之久，直到疫情之后呢，我们停止了。参加这些弟兄会的很多是学生年轻人，他们后来结婚了，成为丈夫，成为父亲，还有一些人呢成为教会的领袖、执事、长老，还有一些呢我相信在未来也会成为教会的领袖带领者。所以呢，建立教会，建立领袖，建立领袖从弟兄开始，从弟兄开始啊。你讲哎呀，我弟兄少啊，弟兄软弱啊，弟兄不争气啊，我们都会这样讲，对吧？那怎么办呢？那要扶持还是要从弟兄开始。上个星期我就请一位弟兄做祷告，他就讲哎呀，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从来没有祷告过。那我说你总要开始啊，弟兄要开始，他就祷告了。我们要扶持弟兄。我觉得弟兄有一个特征，有一个特点，也许挺无辜的，就是沉默，他们不想开口，不敢开口，怕开口。我觉得弟兄的沉默是从老亚当习成来的。亚当起初被造的时候就是沉默的亚当，因为没有人跟他对话嘛，那些动物猫啊狗的不能真正跟他心灵的沟通，神就造了夏娃，对不对？夏娃就是用来跟亚当进行沟通的。那我相信有了夏娃以后，亚当还是比较沉默，因为已经养成习惯了嘛，自己不知道住了多少年住在棚子里面啊。夏娃出来遇见一个人他就跟他说话了，亚当之前一个人没有见过其他人，他还是比较沉默。那么沉默的亚当有什么表现呢？沉默的亚当就是不大说话，该说的时候不说，这就是弟兄的软弱，弟兄的软弱。那么当夏娃被引诱的时候，亚当应该怎么样？应该出来大声制止，你这条可恶的蛇，不准你发口，不准你说话出声，你退后去或者踩他一脚。亚当沉默。那么夏娃被引诱要伸手摘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的时候，亚当应该做什么？应该发声，他又沉默。他摘下来夏娃吃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应该发声，他又没有，他又沉默。就夏娃吃了，夏娃吃了以后又递给他吃，他怎么样？他又没有发声，他又沉默。不但沉默，他又吃了，吃了以后就怎么样？就死了，就死了。亚当沉默，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放弃了自己的权柄，也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弟兄沉默是很要命的啊！我跟弟兄们讲，你们沉默是要命的，不但要自己的命，也会要他人的命的，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不是开玩笑。在家里面，在职场，在学校，在教会，弟兄如果不开口的话，是一件要命的事情。沉默的弟兄不能做领袖，做领袖的弟兄也不能沉默，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我们现在来看，既然教会的领袖这么重要，他们有什么特别的特征呢？要求呢？有的，有四个特征，我前面讲过，都在28节经文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首先是圣灵设立的，圣灵设立的， 什么叫做圣灵设立的监督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我相信想知道的人特别抓忙抓狂，不知道圣灵怎样设立长老。你会听到个声音说，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吗？还是说有其他的方式？当然我相信圣灵设立长老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已经有了彰显。当保罗跟巴拿巴去传福音，很多人信主了嘛，他们就开始建立教会，记录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他们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就是设立长老。大家可以看使徒行传十四章，建立教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设立长老。那么设立长老有什么标准呢？我相信是有标准的，只不过当时没有写出来。但是后来呢，圣灵再次通过保罗就把设立长老的这些要求呢写在新约圣经里面了，也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监督的资格，提多书第一章长老的资格，这都是保罗写的。保罗早在宣教的旅程当中已经把这些原则实现出来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二十八节这节经文呢，他这样说，圣灵设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全群的监督当然也就是长老这样的啊，提到就是来牧养神的教会。牧养神的教会，神就是父神，对不对？神的教会也就是用他自己血所买来的，他是谁呢？就是圣子，圣子基督。因此呢，我们看到圣灵设立监督是来监督神的教会，是用他的宝血买来的。圣灵神他的宝血啊，就是圣子基督道成肉身。那这里有一个三位一体的设立啊，首先教会是神的教会，第二教会是圣子宝血买赎的教会，第三教会是圣灵的设立。所有要被设立的长老、监督、牧者也好，都要明白圣灵的设立是三位一体的设立。在这节经文里面是三位一体的设立，是父神的教会、子的宝血所买赎的，圣灵最后的设立。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比较明白了是什么意思。想象这是个教会啊，教会是神的教会，这是神的教会。教会还有门吧，你要进去吧，这个门是有要有钥匙，要有密码才可以进的。另外门外面有守卫的。好，我从这个图画呢来形容，教会是神的教会，教会的门，要进入教会的秘诀通道是基督，是耶稣，是他的十字架。没有人可以不通过基督，没有人可以不通过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十字架进入神的教会，明白吗？没有人，如果不经过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盗贼，就是豺狼，就是来毁灭的。第三，圣灵在这里做什么？看守的工作，在做设立的工作。圣灵如何看守？圣灵要把真正相信耶稣的人，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真正被宝血洁净买赎的人，赋予他们治理教会的权柄，赋予他们治理教会的恩赐，赋予他们治理教会的能力，赋予他们治理教会的身份，知道吗？阿们。所以我想，当圣灵设立监督、设立长老的时候，在这节经文里面有神的教会，有基督的宝血，有圣灵的设立，这三位一体的设立是不可缺少的，缺一样都不行。因此长老需要知道，牧者需要知道，教会不是个人的教会，教会也不是宗派的教会。虽然任何一间教会都有一个创建者， 建立者。很多教会都属于某个宗派，像我们教会属于宣道会，这是一个宗派。基督教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宗派，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不管教会是谁建立的，不管这个教会属于哪个宗派，教会是神的教会。阿门。任何人，任何教会的领袖、牧者、长老、监督，其他的人要把教会归于自己，自己所有，自己所掌管，他乃是不理解，不真正理解教会是属于神的教会。这样的人的话，最终不会成为圣灵所设立的人，因为圣灵设立的长老、牧者乃是为神的教会服侍的。如果任何把教会据为己有的人，试图据为己有的人，已经离开了圣灵的设立，明白吗？其次，教会是基督宝血的救赎，每一个真正在教会里面得救的人，每一个真正属神的人，都是基督宝血所赎回的人，这是非常宝贵的。就像母亲生的孩子，即使再多10个、20个、30个，每一个都非常的宝贵，没有说我生到最后一个就随便送人了，不要了，扔掉了，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宝贵。好，那么圣灵要设立一些长老们、一些监督们、牧者们来监督管理牧养神的教会，你想这些人被设立的人，是不是首先自己要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被赎回的，其次自己要非常珍惜这个被赎回的身份，自己要经历基督宝血的救赎，所以你才可以面对自己生命中的罪，因为宝血是面对我们的罪恶的。只有你只有清楚的面对自己生命中的赎回的工作，你才可以去谨守、谨慎看守那些你要看守的人，对吧？长老是治理嘛，监督是治理这些属神的子民，你才会去谨慎、谨慎、谨守那些神所交给你要看守的人，对吧？这点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如果自己不知道自己如何谨守自己、看顾自己，你如何看顾其他的人？如果你不清楚自己是宝血所赎回的，你怎么去看顾那些宝血所赎回的人？那么宝血赎回听起来呢，这个很大，好像有点抽象。我举一个非常详细的例子，具体的例子跟大家讲，什么叫做宝血赎回，什么叫做宝血洁净、保护、看守。大家做过噩梦吗？有些噩梦可能你不多想的话可能没什么特别利益，有一些噩梦的话是跟邪恶、跟撒旦魔鬼的攻击是有关系的，跟邪恶势力是有关系的。我自己就做过一些噩梦，但是我知道我的一些噩梦跟教会的一些状态，跟我自己生命的状态是有关系的，不是随机的一些噩梦，比如说一只老虎追着我啦，那样的噩梦是真的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些事件。前一阵一个人就给我发信跟我讲，他最近也做噩梦，非常的不安，他也面对一些事情，问我怎么办。我说你的生命可能有破口，因为有罪，所以才会做一些噩梦。撒旦魔鬼有机会了嘛，有破口了嘛，我讲到这个破口，所以首先要面对罪，第二呢，你要赶紧去读神的话语，每天都要读神的话语，你要祷告，其次你要找一个祷告的伙伴一起祷告，最后跟他讲你睡觉前一定要读经，早晨起来要读经，睡觉前要读经，不能就倒头就睡。 后来我就问他怎么样，他说好多了，要谢谢我。这是靠基督的宝血来保守自己，也保守他人。我们的子女啊，我们年轻人也会有这样的处境的。他们要告诉我们，哎呀，爸爸，我做噩梦了，怎么办？你们怎么办？靠基督的宝血，祷告，洁净，认罪悔改，读经祷告，就这么简单。但是非常重要。做监督、做长老的人，首先要知道用自己基督宝血为自己持守，也为他人持守，这是非常严峻、非常真实的需要。最后就是圣灵的设立。当圣灵设立一个人做长老、监督或者牧者的时候，他会把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恩赐赐给他们，真是有恩赐的，而且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不会磨灭的。那你说你怎么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还是人的感动？我要做长老，别人说你不行，或者说哎，你可以做长老，你怎么知道你的感动？你说我有感动我要做长老，或者我现在没有感动，你怎么知道你的感动你没有感动是出自圣灵还是不是出自圣灵？出自圣灵的感动不管怎么样，不管环境怎么挑战，是不会磨灭的。即使过了十年二十年，可能你自己忘记，圣灵还会提醒你，圣灵不会放过你，真是圣灵的呼召感动，最终一定会实现。反过来，如果是人的想法，人的一厢情愿，过一阵他就忘了，早就忘了，根本不提了。现在我们看第二点，长老监督牧者的职分的第二个特征是监督，当然就是监督了。第二十八节特别讲到圣灵设立你们做监督，对吧？监督的意思就是防范、防备、守望，要小心、要留意的意思。防范什么呢？在那段经文里面讲到两种，一种是外面的豺狼，一种是里面的偷盗，扮装的，就是化妆的盗贼，有这两类人，教会里外都会有破坏的。所以呢，监督是要防备内外的这样的盗贼进来。那你要防备他们进来，你知道他们怎么进来，他们为什么进来，他们有什么特征吗？一定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鉴别，不管他是豺狼也好还是盗贼也好。所以要传讲全备的圣经真理。保罗就讲，我没有一样不传给你们的，对吧？保罗跟他们讲，不管在教会在家里面，我没有一样不传给你们的。那这一点我觉得是蛮挑战的，因为我们必须有全备的圣经真理，才能够辨明谬误，才能够识别披着羊皮的豺狼。有很多人进来的时候是豺狼，但是是披着羊皮的，就是看上去像羊一样，你看不出来，但是来了以后你就发现了。所以我们必须对神的话语有全备的认识。对神的话语有全备的认识的话，也就是说对神学、对教义教理有非常清楚的认识。那我觉得作为长老或者监督或者牧者，有一个危险或者倾向，很容易讲自己喜欢讲的，或者讲大家喜欢听的，自己不理解的，或者自己觉得大家讲了以后不受欢迎，或者大家不喜欢了，教会人就不来了。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教导，是很危险的牧者跟长老。不管人喜不喜欢听，不管我认为有没有用，圣经讲的都要讲，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不讲的话，教会会变成一边倒，就是你喜欢讲什么，教会以后来的人都是喜欢听你讲那些人。所以北美最大的教会是讲成功的，讲发财的，讲医治的， 不讲十字架，不讲罪，不讲认罪悔改，这是如今美国最大的教会，我不点名，大家应该都知道。为什么不讲呢？因为他怕失去人，因为讲了人就不高兴了，不喜欢了，就不来了。我觉得这正是人的罪性啊，在人自我的罪性当中，他们不喜欢听罪的信息，认罪的信息，不喜欢听十字架的信息，不喜欢听悔改的信息。所以呢，当牧师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就有反感，有抵触，也不认罪悔改，就不来了。不来以后人就很少，对不对？人就很少，牧师一看人少了，他就更不敢讲，然后他就开始讲其他的信息。所以这不是好的牧者，这不是好的长老跟治理。我们刚来教会没有多久啊，来福冈就被人敲门了，当当当，师母先去。我听外面跟人对话，然后我也去了，对话那么久，结果一看，你们猜是谁？耶和华见证人，两个女的，都是华人，一个年长一点，有广东话背景，一听就听出来嘛。另外一个是讲国语的，真是讲国语，比较年轻。他们讲，哎呦，我们是教会的啊，什么什么，就跟我们讲这些，让我们去。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华人啊？哎，他说你的名字不是写在外面吗？他说我们的头头看见你的名字了。哎，他们好快啊，我们来了没多久就来敲门了，都是教会外面的异端邪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教会内部一样，包括东方闪电等等，进来都是假装非常的积极渴慕等等，后来取得信任以后立刻就话把那个羊皮就扔掉了，不要了，就是凶相毕露了。那我在教会的牧会当中这么多年啊，我一贯要固定的会讲罪的信息，认罪悔改的信息，十字架的信息，然后得救的信息，阴间地狱的信息，不止一次，已经很多了，已经很多了。尤其是地狱审判的阴间的信息，我每年几乎都会讲一次，而且是系统的讲。今年也讲过，复活节我讲过，那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到，很多人第一次系统的听到地狱与阴间的区别到底怎么回事情，很多人可能原来都不是很清楚，慢慢就清楚了。我觉得这是牧者长老监督的责任，我们要讲明全备的真理，让大家听得明白，然后这才可以达到守望看守的作用，对吧？你只能告诉人真理以后，他们才知道谬误在什么地方。第三就是牧养。保罗讲，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这是三十一节讲的。保罗在以弗所一共有三年了，那他讲在三年之中我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在家里面在教会都一样。保罗不但以真理为中心呢，为坚持，另外还以爱心来牧养。你说 你爱心在哪里？保罗流泪啊，流泪祷告，昼夜流泪，这是很令人震惊的。你们这个年轻人孩子，爸爸妈妈爱你们，有没有爱到哭啊？为你们流泪有吗？没有吧？就是有没有那个一夜都在哭啊？你不听话了，难过的要死，哎呀，他哭哭，第二天那个要上学了，妈妈还在那哭呢，有没有这样的？也没有。那保罗自己讲，我爱你们，我流泪为你们祷告，昼夜为你们流泪祷告。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大、非常感人的一种爱心。因此呢，我觉得做长老、做监督、做牧者的，不仅要把真理讲的全备，有神学、有教义、有教理、有培训等等，这些有理性的思考，这些都很好。解经是讲到三点，怎么怎么样，有例子，这些你都可以教，都可以培训，都可以做笔记。 但是唯有一点爱心的牧养很难去培养，很难去教，很难告诉你你要有爱心，很难要求你有爱心，对吗？很难很难。但是这正是一位牧者长老监督的责任，需要这样。所以教会的治理不仅仅是把神学、把教义教理、把圣经讲清楚，然后我拍拍手回家就完了，第二天下个星期再来讲一遍，把神学再讲一遍，不是这么简单。我们需要有爱心的牧养，这个爱心的牧养远远超过我们神学的知识，是神学的知识不能表达的，不能提供的。这点非常重要，非常难。保罗实际上我觉得在十二使徒里面应该是最伟大的神学家，同意吗？你看他写的罗马书，包括希伯来书，如果是保罗写的话，是非常非常深奥的。连彼得都讲保罗弟兄所写的有非常深奥的 是我们不轻易理解，不能轻易理解。但是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在书信以外，真是以爱心在牧养弟兄姐妹。他讲到流泪，他讲到跪下来祷告，他讲到纪念，他讲到我常常思想你们，他讲到我常常为你们感恩。有些人不悔改，他为他们难过伤心。那我在想，保罗为什么能够为以弗所弟兄姐妹这样的流泪的祷告？到底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可能家里发生一些很大的事情，你会哭那么两三天啊，或者子女特别特别不听话的时候，那个父母就哭了，妈妈就哭了。但是保罗为什么能够昼夜在流泪呢？我看了一些保罗的书信，尤其是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讲的一些处境，我给大家引一节。哥林多后书二章四节，保罗这样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地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地痛爱你们。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教会里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是保罗讲在这些问题以外，我真是很痛爱你们。他没有因着这些问题埋怨抱怨，甚至与弟兄姐妹有隔阂有生疏，他格外的痛爱他们，为他们流泪，为他们祷告。这是保罗的心态。对我个人来讲，其实我非常喜欢神学，我喜欢逻辑思考，因为我爸爸就是这样的人。我的信仰还是受我爸的一些影响，我父亲的影响。他是特别的改革宗神学，非常好的改革宗神学。我北京的姑父也是非常好的改革宗神学，我受他们影响非常大，我也受改革宗神学影响非常大。改革宗神学是非常逻辑性的，非常推理性的，也是非常神学性的。凡喜欢改革宗神学的，你们知道要逻辑要非常强的，你知道吗？要非常强的。所以很多逻辑不比较弱的搞不好的呢，不喜欢改革宗神学，一听就头大了。我们只要敬拜赞美唱歌就行了，不要讲那些东西，对不对？这是不行的。我也受唐崇荣牧师的影响非常大，唐崇荣牧师是非常好的改革宗神学家。但是我发现唐牧师并没有把他的生命，把他的牧养仅仅停留在神学，他每一次的讲道不但神学有极多的刺激开启，他的生命，他的爱心，他的牧者的心肠是非常感人的。我多次在北美的教会里面近距离接触过唐牧师，我真觉得他可能在台上讲的时候非常严厉，非常的可能不留情面，但是私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谦卑，也许讲到累了啊，真的连说话的就是很温柔的感觉，真的是这样的。但是一上台就换一个人，在私下是非常谦卑的一个人，我都有点不敢相信。 我觉得我们需要平衡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天然的喜好、天然的生命素质当中，你喜欢神学，你喜欢教义教理，这种治理的话，很容易让我们忽略爱心的牧养，知道吗？所以任何一个长老监督，我们有另外一个职分是牧养的职分，这个牧养的职分一定要有爱心的附上。这个爱心的附上很有可能不是我们天性的喜好、天性的这种素质，或者我们愿意的，我们更喜欢讲道讲完就走了嘛，而不愿意留下来长时间的与人交流，聆听他们的问题，为他们一同祷告。我觉得这是牧者最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包括你们未来的牧者、未来的长老、未来的监督、未来的执事都是这样。监督靠真理，牧养靠爱心。监督这些真理可以培训的、可以集成的、可以给你一本书的，但是爱心我没有办法给你，我没有办法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你，我没有办法给你一本手册说这是爱心手册，没有办法。这就是我下面要讲的服事的榜样。只有榜样才可以触动生命，所以牧者是一个以自己的生命榜样来触动人心灵，来改变人行为，来改变人思想的人。他不仅仅只是会说一套完美的神学教义教理，完美的讲道，解经式讲道三大段，有问题有应用，这可以教可以学，但是爱心的服事是很难培训出来的，一定是生命的榜样。我以后还会讲。你知道保罗警戒提醒以弗所教会，也以爱心来牧养他们，30多年后，就是到启示录的时代，保罗已经不在了，然后使徒约翰写下了启示录，对不对？第二章里面特别讲到以弗所教会，你们知道30年后的以弗所教会是什么教会、什么样的教会吗？在真理跟爱心这两样，你觉得他们持守了吗？哪样没有持守？爱心没有持守，真理还有。他们能够分辨异教谬误的道理，他们都会。唯一他们失去了什么？起初的爱心，是对神的、对基督的。可惜吗？最后一点就是要能够交托，交托。29节，保罗讲：“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请问保罗清楚的知道他离开后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他们当中，他为什么还要离开呢？这是标准答案，交托给神，他可以交托。真的是这样，交托给神跟神的道，所以他就离开了，对吧？那保罗对教会放心吗？对长老放心吗？对弟兄姐妹放心吗？我相信不放心。有人讲不放心，我也觉得不放心的。但是即使不放心，他为什么还可以离开呢？在交托给神。好，我们有人肯定会讲，这是一句大话。当我们搞不定的时候，我们就说交托给神吧，这是不负责任的，同意吗？
同意。
我们任何搞不定的事情，我们说哎，交托给神吧，好像这是一个万能交啊，万能的，我们交托给神吧。请问保罗是用这样一个大的覆盖来敷衍了事吗？为什么不是？因为保罗昼夜的祷告，在他们当中有3年之久，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所以我认为交托给神这句话，如果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你就是敷衍了事， 就是不负责任。所以就是不负责任，交托给人这句话不负责任，我觉得是对的。但是如果你尽了自己最大的责任，事情没有改变，没有转机，你相信这是神的旨意，那你就要交托给神。阿们。我们必须明白，交托给神跟人的责任是有一个平衡的。我们需要尽自己最大的责任，我们不能成为一直沉默的亚当。没有尽职交托给神是推卸责任，我们完全尽职以后交托给神是信靠。你没有尽职交托给神的话是不尽责任，神最后要审判。我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看过这个运动会里面的接力赛，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跑过接力吗？跑得比较快的跑过接力啊，我也跑过，但是我不是最快的。跑接力一般四棒啊，最快的放在第几棒？
第四棒。
第四棒是第四棒，第一棒也很重要，所以跑得第二快的放在第一棒，跑得不太快的在第三棒或者第二棒，对吧？那我大概就是那个第二棒左右的人，在中间那个跑得不是那么快的，但是还比其他人快一点。好，跑接力第二棒第三棒的人，他们知不知道第四棒是最快的？知不知道他们不管第一棒第二棒第三棒落后多远，第四棒都有信心把他赶回来，你才得胜啊。要有这样的信心，要确据，好吧。好，第一棒第二棒第三棒跑跑跑跑跑，已经落后很远了。比如说我是第三棒，哇，已经远远的被甩在后面了。你说我是就慢慢的跑到第四棒那给他就行，让他去跑，还是我尽力的努自己最大努力，虽然我已经落后了，还是尽力去跑，把棒放在第四棒里面，交给你了，交托了。是慢慢的跑还是尽快的跑？
尽快的跑。
这就是我讲的人的责任。有没有尽职？你虽然知道你落后，虽然知道你不行，但是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跑到第四棒面前，把棒交给他，这是交托。如果你不好好跑，你磨磨蹭蹭跑到面前，交托了，你赶紧追赶紧追赶紧追，这是什么交托啊？这是交托吗？这不是交托，明白我意思吗？保罗为什么可以交托？保罗就是那个第三棒已经跑的，用自己最大的努力跑的，可能要倒下来了，然后把棒交出去了，这是交托，这是真正的信靠，真正的信靠。我觉得对于牧者来讲，或者长老监督来教会的带领来说，最挑战的就是交托。我们能不能把教会的需要、教会的挑战、教会的未来、教会的不定，甚至你认为教会的问题交托给神？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有没有尽自己最大的责任。如果尽了，我们就可以交托；如果没有尽，交托就是一个推卸，就是推卸。我跟师母来日本，来大家这里服侍，我们非常的感恩，非常非常的感谢神有机会让我们能够来到大家当中，一起来经历神，一起来成长，一起来生命的碰撞，我们共同流泪，我们共同喜乐，但是我们也接受未来要离开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也要面对，我们要面对，我们要放下，我们要交托。我相信弟兄姐妹也明白，我们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交托是有纠结的，真的很纠结的。当子女不听话的时候，你知道做父母的是很纠结的吗？很气啊，对吧？那我问你，你愿意在子女 很气你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把它交托给神，还是说你觉得哎呀，我你看我怎样搞你，看你怎样把你搞定，你如果完全靠自己的能力想把它搞定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想到交托，知道吗？有没有想过没？你如果觉得自己搞不定了，你可以也许说交托吧，交托给神。如果你一直想搞定他的时候，你不会想到交托。这是我对父母的一些提醒。交托不是说当你认为自己一切搞定了我才可以交托，那你永远没有搞定的时候，你永远没有交托的时候，你的子女可能永远不会真正的听你，按你想法，那你就没有交托。交托乃是在我搞不定的时候，在我没有办法的时候，我才可以交托，知道吗？我的父母对我的信仰有非常大的期望，我们一起在芝加哥有很长的时间，他们在芝加哥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就觉得我灵命不对劲，不好，不成长，他们很担心，甚至有没有得救他们都不确定，反正去教会就混一混，讲到睡觉，然后也对属灵的事情不感兴趣，他们就很担心，然后又说这个，又说那个，又找这个牧师，找那个牧师。直到他们去了加州，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啥也不能说，啥也不能做了，远离我们那么远了，就只能交托了，天天为我们祷告。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我就改变了，后来还做传道人，做牧师了。他们想都没有想到，做梦都想不到。但是如果他们不去，不离开的话，他们仍然不能交托。也许可以，我不知道。我的意思说，交托需要我们在真的有问题的时候，有挑战的时候，放不下的时候，就是要能够放下，这才叫交托。你如果自己都想搞定，你认为没问题了，你再交托，永远没那个时候，永远没那个时候。所以不要对自己的子女太失望，不要认为你可以搞定他们然后你就放心了，你要把他们放在神的手中，这是最放心的，即使他们离开家也一样，对吧？现在我们看一下服事的原则了。我们讲了领袖建造的原则一共有四个特征，对吧？圣灵的设立，我们要监督，我们要牧养，最后我们要学习交托。要学习交托，没有人可以搞定所有的事情，我们要交托。我们来看服事的榜样原则，榜样原则啊，这在17-27、23-35这两段经文当中，你们发现这两段经文全部是保罗以自己的生命在说话，没有任何的教训，你们要这样要那样，他说我为你怎么怎么样，我怎么怎么样，都是讲他自己。我觉得今天教导人呢，最大的失败，最大的挑战就是自己的生命很少有说服力，有榜样。我们在讲一些所谓的大道理，以前我在其他教会的时候，我们年轻人，包括现在我们里面有年轻人了，最反感的就是听大道理，他们一听大道理就听不下去了。为什么听不下大道理呢？因为没有生命的连接跟榜样，这是非常非常缺乏的。通过保罗的生命榜样，我给大家总结了8点，大家看一下：真诚18节，谦卑19节，忍耐19节，爱心19-31节，忠心教导20节，25-27节，广传福音21节，持守呼召22-24，不贪利益33-34，最后还有，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勇于奉献。因为主耶稣讲施比受有福，对吧？勇于奉献，大家可以加一下，一共有9点，这是榜样的原则。当我们讲服事的时候，大家首先会想到什么？做事情，可能今天敬拜做招待啊，做司事，做祷告， 这是服事，对不对？但是这是服事的一些具体的做法，这不是服事的原则。今天我们讲建造的原则，服事的原则，服事的原则是什么？它有一个原则，你所有的服事都是在这个原则底下展开的。那我们讲服事是最难的，尤其是爱心的服事，有谁可以要求对方真的你一定要有爱心服事啊？我看出你没有爱心，有谁可以这样要求？又有谁可以真的我想爱心服事我就可以爱心服事吗？所以服事是最难的，但是也不是做不到的，是有原则的。所以我讲服事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榜样的原则，一定要做榜样。你不是说哎呀你看我做得多好，你看我多有爱心，你就是自然的彰显你生命就是榜样，你自然的在服事，你自然的来忍耐分享，这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改变人，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所以我觉得在家里面一样，父母觉得哎呀孩子怎么样不听话了，孩子搞了，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服事的榜样，没有服事的榜样。首先建造有问题，其次榜样有问题。榜样不做榜样嘛，你也发脾气嘛，孩子发脾气你也发脾气，那你不做好的榜样先打孩子，孩子长大了也会打你，打不动了嘛，对吧？以后也不敢打了，这都是不好的榜样，还有议论。你在家里面会讲一些什么教会啦或者什么人士，孩子听到这也是不好的榜样。那在这些服事的榜样当中，大家觉得，我请大家思想一下，因为时间原因我不能都讲，真诚谦卑耐心爱心，忠心教导广传福音，持守呼召，不贪利益，在这八个这个服事的榜样当中，大家觉得最需要什么？爱心。最挑战的也是爱心。同样的，我在那个原则里面也讲过，牧羊里面最难的最需要的也是爱心，对吧？这里面也是爱心，你们跟我想的是一样的。而且保罗两次讲到这个爱心，19、31节，爱心，爱心，这是最不容易塑造的，也是最需要的。在我自己生命当中，对我有特别影响的两个榜样，你们知道谁吗？妈妈还有爸爸。最早的时候，我还没信主的时候，在我家庭里面就是我的，而且爸爸在前。我的爸爸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导者，他是老师嘛，我妈也是，我爸是非常好的一个老师。我觉得我爸有一个还是非常开朗的性格，在我青春期的时候比较反叛，也比较沉默。青春期那个就原来男生就比较沉默，后来就更不说话了嘛。我父亲呢就借着周末的一些星期六啊，当时也不知道组织经办，星期天带我出去，就两个人，一人骑辆单车跑到30-40公里以外去野外活动郊游。在那个期间跟我讲了一些青春期间我自己需要面对的，还有我生命以后成长在成人的时候需要面对的一些事情，非常自然，像朋友一样，也非常语重的心肠，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包括我后来的交友都有很大的影响。这是生命的榜样。那我妈妈一样，我妈有另外对我的影响，尤其是爱心方面。我妈妈，我母亲对我影响是非常大的，完全无私的奉献，完全无私的爱心，这是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所感受到的。那我信主以后对我有特别大榜样的有一个牧师，在美国，我不说在什么地方，一说就很容易知道了。在美国，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触动不是神学，而是对神的敬畏渴慕与神那种真的很亲密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常 大的榜样。原来我觉得啊，敬拜神、认识神可以跟神的关系这么密切。他没有讲，我告诉你怎么认识神，怎样亲密神，很少讲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的祷告，他的生命流露出来的，就是这种榜样，对我有很大的感动。再有最后一个，就是宣教士们好几位，他们的榜样对我的触动，我在个人分享里面也讲过，师母也知道，有多位宣教士，他们生命本身的榜样就是对我的影响触动，所以我会讲到他们怎样影响了我。生命的榜样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侍奉，我们以自己的生命在说话，我们以自己的生命在影响人，这点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但是这种影响是最大的。教会为什么有的时候对人有一些消极的影响，不管你讲啥，即使你讲的正确，但是你的爱心出了问题，你生命没有把应有的这种素质活出来，就不能造就人，也没有产生改变的力量，可能还起相反的作用。好，最后一点，我讲，当保罗跟以弗所教会长老分享完以后呢，他们怎么样呢？36、38节讲，保罗说完这些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我不知道这些以弗所的长老认识保罗有多久，有哪些是新的长老啊，以前从来不认识的，但是在这里呢，显明了保罗与他们一种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爱心，还有祷告灵里面的关系。听说再不能见面了，就非常的难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建造与服侍的果效与榜样，果效与榜样，让我很受触动。我觉得我们的牧养，我们的牧会能够到这个程度的话，那真是一种荣幸，我觉得是一种荣幸，但是可望不可求，可望不可求。在我生命当中，我回想一下，在教会中有这种特别亲密关系的，特别亲密关系的呢，是在2018年我去纽约的一个教会的经历。我很快的提一下，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触动是非常大的。纽约一间教会，我也不讲名字了，他们的教导当然是非常棒的，我在线上就听过，这位牧师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好。2018年我去纽约开会的时候，我专门找时间去他们教会，因为是周间嘛，只能参加他们的祷告会，星期二。我去了以后呢，正好赶上他们的牧师啊出去了，外出了，可能有其他的计划安排不在，但是祷告会整个那个教会里面的人跟敬拜的人差不多，大概有上千人，是间大教会，上千人。正好呢，那个星期吧，是这位牧师服侍25年，而且呢也是他的生日。你知道这些所有在祷告的人呢一起给他唱了一首 Happy Birthday。 前面有一位弟兄在录音录像，那是我见过最奇妙最感人的一个祷告会。因为在祷告会之前还之后我忘了，有一位弟兄就突然出来说，这段时间是牧师的这个25服侍周年纪念，另外也是他的生日，我们要给他唱一个 Happy Birthday， 大家一起唱啊。在那个场合唱出来，哇，我特感动。我觉得这位牧师真是一位好牧师，在祷告会中得到如此众多弟兄姐妹的爱啊爱戴，我非常感动。 那不仅如此，他们的教会真是有爱心的教会。坐在我旁边有位姐妹，是在工厂做工，下班以后赶到祷告会来，然后她就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因为看我是东方人嘛，我说我从加拿大来。他说你原来最早从哪里来？我是从中国来，我是中国人。他一听说啊，他说中国教会很好啊，中国教会人很多啊，中国教会祷告。然后说完以后呢，立刻从他的那个一个背包啊，旅行包里面唰，你知道，拿出两盒叫做海盐巧克力。他是这个可能这个跟这个公司有关系，自己出钱买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拿出两盒来。他说这是给你的，因为你是中国来的啊，或者从加拿大外面来的。他说这是很特殊的巧克力啊，是我们工厂造的，我从来没有听说海盐巧克力，也没有尝过，他就给我了。然后我带回到教会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那位姐妹所表现出来的是没有任何的保留，她的爱心，她的开放，她的喜乐深深触动我。我觉得我是蛮会付出，没有什么保留的，也蛮有爱心的，但是我觉得在他面前，我觉得还是被很触动啊，我真的被触动。我觉得一个教会从牧者到会众，会众爱牧者，牧者忠心的教导牧养教会，达到这样一种和谐，而且在祷告会中这样一种爱心的互动，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榜样，非常好的榜样。那我跟师母来日本福冈这里服侍，我跟师母要谢谢弟兄姐妹，要感谢大家，我们也非常诚恳地讲，你们是我们遇见最好的会众，我们真心讲的，你们是我们遇见最好的会众。我跟师母一致认为是最好的会众。感谢神。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敬道教会与服侍教会的原则，因为我重点讲了第一段，就是这一段保罗临别箴言的中心部分，就是28到32节，这是中心部分，保罗对教会长老所说的，保罗对教会未来的建造。前后两段都是他个人的见证。我们讲了圣灵设立、监督、牧养、交托，这是长老、监督、牧者的四个首要条件，不可缺少的四个主要条件。其次，我们讲了服侍的榜样原则，我们一定要以自己的生命做榜样，不是为了做榜样而做榜样，是生命自然的榜样。几个挑战的问题，请描述建造教会的原则和侍奉教会的原则。你打算如何开始呢？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应该思考，请在家中开始操练这些原则，尤其做父母的。第四是对弟兄们的挑战，请弟兄们寻求神在自己生命中的旨意，看神带领你在家在教会有什么样的服侍。我在教会做了一届执事，有3年，当我退下来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偶然听见他们要提名我做长老，我非常的恐惧，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够格。然后我觉得是神的感动，我就开始预备自己，因为自己不够格嘛，不够格我不会就继续停留在不够格。然后我就开始预备了，又预备了一段时间以后，再次提名的时候，因为我是无意中听到，再次提名的时候我就没有那么震惊吃惊，在寻求之后我就诚然非常乐意的接受，反而是我们的家人包括师母 还不是很理解，因为我已经预备，神已经感动我，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这是我对弟兄们的挑战鼓励，你们可以做同样的人，你们可以做同样的代理，你们也应该。感谢神，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耶稣我来做。
我的骄傲不凭你血气，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我主有福的旨意，耶稣我来救你，脱离自我住在你爱里，脱离绝望的永远欢喜，地上放入
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救恩，借着你的独生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进入我们这破碎的、有罪的、败坏的、无望的生命，叫你神的慈爱、圣灵的慈爱、基督之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位的生命当中，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苏醒，能够回应，能够去爱，再次活出爱来，真正的爱来，神圣的爱来。我们感谢赞美主耶稣，我们今天来救你，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来救你，来到你宝血面前救你，来到你圣洁的生命面前来救你。也许我们的生命一直被封闭，一直被禁锢，已经有很久很久，也许我们自己不愿意打开，别人也不能打开，但是今天在这个时刻，当我们唱主我来救你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从心底里要回应主的爱，要来到主十架面前，主啊我来救你，我来救你，我们要通过你十字架的救恩之门进入教会，进入神的教会，进入永生。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有这样的渴慕愿望，通过十字架窄门进入荣耀的国度，进入神真正的教会。这个地上的教会，这个地上的一切都是有限的，都是有罪的，都是为令人失望的。当是神你自己的教会永不令人失望，你自己的教会永远坚固，基督的教会超越我们教会的软弱，超越教会的败坏，超越教会的失望。基督的教会将在末日将一直势立在世上，成为我们的依靠，也成为我们的荣耀，成为我们的盼望。在这末日的时候，我们要真正进入基督的教会，神的教会，圣灵所看守的教会。愿我们每一位有生之年，愿我们每一位现在此时此刻都能够真正的进入，而且不断的进入，过去进，现在进，将来进。主耶稣，我们过去来救你，现在救你，将来要永远的来救你，来跟随你，来侍奉你，荣耀你。我们马上要领受圣餐，我们再次感谢主，你自己完美的生命、无私的生命、全爱的、圣爱的生命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借着基督的生命得完全，基督的生命得医治。将来在荣耀的天国，我们将继续领受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赐福，也在未来的天国永远的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圣灵宝贵神。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赞美侍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 现在是圣餐的时候，我们按照主题教导，每个月第一个主日来领受圣餐。圣餐是主在最后的晚餐当中亲自分布的，为的是要我们纪念他，为的是坚固我们，为的是赐下未来的盼望。请大家在这段时间安静来纪念主，来与他相连，来盼望未来。我们的未来是光明的，我们的未来是可喜的，我们的未来是在一起的。今生有分离，将来永生必不分离，必永远在一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这样讲：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愿我们怀着这样的盼望过每一天的生活。也许主明天就来了，也许要有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知道主在来的时候，我们不但与他永远同在，我们彼此也会永远同在。我们现在请两位执事前来分发主的饼跟杯。再次把这个月的生命、我们的言行、我们的思想动机摆在主的面前，求主光照，求主鉴察，也求主赦免。我相信在这个月当中，我们有许多的亏欠，也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我们也有很多亏欠人、违背神的地方。借着这段时间，请大家再次来反省，来悔改，再次来归向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心理力量重新刚强起来，我们将再次站立起来，我们再次得到洁净，得到医治。我们也把在线的弟兄姐妹，请大家起立，我们把在线的弟兄姐妹，包括珊珊姐妹，交在主的手中，愿主医治、怜悯、洁净。我们也相信如今的患难是短暂的，如今的分别也是短暂的，将来我们要与主同在，直到永远。愿大家以这样的话彼此安慰。现在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身体。 们再领受主的杯，主的宝血。我们再次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圣灵宝贵师，感谢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所施行的奇妙的救恩，远远超乎我们的理解，超乎我们的所想，超乎我们的所望。今天当我们再次领受主宝血的时候，愿父神的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愿主的血洁净我们，常常洁净我们，每天洁净我们，每天保守我们，让我们远离邪恶，让我们不受邪恶的搅扰攻击，也让我们能够在主的生命当中重新得力，奔跑天路。我们知道侍奉需要毅力的，需要能力的，需要勇气的，求你特别赐给我们弟兄们有这样的毅力，靠主的生命来奔跑前面的属灵的路程，打那美好的仗，为自己的妻子儿女，为家庭，为教会，荣耀主的名，取得那属灵征战的胜利。愿我们每一位弟兄都做基督的精兵，最终能得基督的奖赏。我们把教会交托在神的手中，交在主的话道里面，我们也相信神的话必持守，神的话必坚固，神的话必成全。这宝贵的救恩超过我们人所做的，人所求的，人所希望的，人所失望的。我们把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定在神的话语当中，神的话大有能力，神的话使我们得胜，有盼望，有爱心，有能力。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感谢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好，我们唱三一颂结束今天的敬拜。天父，我们为今天的敬拜，今天的赐福献上感谢，请你让我们将今天所领受的听到的存记在心里，能够产生神圣的果效，保守我们这个星期的工作生活侍奉，保守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在另外一个屋子里面的儿童。主啊，愿你的话语真正的成为他们的安慰，他们的力量，他们的能力，愿你的话语成为他们的建造，愿我们父母能够在主的话语当中真是看到希望，能够交托，也让我们做带领的能够在这个星期我们在各样的服事当中讨主的喜悦，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